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银行大家都知道，涉及的业务就是存款、提款、贷款这些。你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你拿着一沓钱存入银行，银行居然跟你说，对不住，我不要。这个不是笑话，而是这个魔幻现实正在发生在现在的中国。你问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银行已经给不起你存钱的利息了，那难道不可怕吗？今日的这集节目值得每一个人仔细看，千祈不要走开啊。2026年5月，北京中关村银行宣布，由即日起暂时取消三年期的定期存款产品，不是利率调低，而是整个产品直接取消。同一时期，吉林益联银行、威海南海银行、湖南三商银行和浙江网商这些银行开了这些银行的 apps， 你就会发现三年期、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产品静静消失。有些银行的页面写得很直接，已经售罄。你听过黄金售罄、波鞋售罄，不过存款售罄？存款不是商品，存款是银行的负债。售罄这两个字简单讲只有一个意思，我不需要你的长期资金了。这句说话比任何一份宏观数据的报告都诚实，他讲的是在一个贷款放不出去的市场，吸收太多高息长期存款已经成为银行的负担，不是财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居民存款暴增57,400亿人民币，新增的贷款就急剧下降4,902亿。涌入银行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不过就没人想借钱，没人想投资，没人想买楼。然后财政部宣布拨出990亿人民币作为育儿补贴，试图刺激年轻人生仔。2025年中国全年的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建政以来的历史新低。这三件事不是三条独立的新闻，它们是同一个故事的三个切面。这个故事有一个名字，叫做死亡螺旋。今天我们就将它讲清楚，先由银行讲起。中关村银行这次取消的三年期存款，业内的解释是净息差持续下行。简单地讲，就是银行吸收存款的利息成本和放贷出去的利息收入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压缩。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尾，民营银行净息差是 3.62%， 比2025年底下降了 0.21%， 和2023年底相比累积已经下行 0.77%。 这个技术指标本身不是今日的重点，真正令我停低的是一位民营银行人士对媒体说的一句说话。他说贷款都放不出去，要这么多高利率的存款做什么？贷款放不出去这六个字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银行是金融中介，他将存户的钱借给需要钱的企业和个人，如果需要借钱的人消失了，这个中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样贷款的需求去了哪？我们来看看数字。截至2025年底，18间已经公布年报的民营银行之中，有7间贷款规模比前一年负增长，而另外7间的增长正在下降，整个行业的信贷需求正在大范围萎缩。而在背后有两个结构性的原因。第一，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冧荡。过去20年，房地产是中国信贷最大的容器，楼宇按揭、开发商融资、土地抵押，几乎所有银行最重要的贷款业务都和房地产直接挂钩。现在大量房企资不抵债，开发贷款风险极高，置业者信心崩溃，按揭需求大幅萎缩，这个容器穿了一个巨大的窿。第二，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接近冻结。那不是某一间银行的问题， 是整个金融体系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愿意去借钱去投资去扩张的力量正在静静地熄灭。现在将镜头转向存款的另一边，将钱存入银行的那些人。中国人民银行5月14号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居民存款增加了57400亿，这个数字相当于台湾全年 GDP 的接近一倍，相当于澳洲全年 GDP 的四分之一。而57400亿是市民选择将钱放入银行，而不是拿出去消费、投资和买楼。同期贷款减少了4902亿，这意味着居民正在进行去杠杆，不愿意借钱，不愿意消费，不愿意买楼，只是想储蓄避险。在经济学有个术语叫做流动性陷阱，意思是当利率已经很低，大家依然不愿借钱消费，而是选择将现金揸起手，货币政策就会失去效力。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一个人将钱储起来是美德，但是所有人同时将钱储起就是灾难。因为这个世界的消费是人家的收入，你的消费萎缩，人家就失业，人家失业就更加不敢消费，更加不敢消费的话就储更多钱。这个螺旋是由这里开始转动。这个不是理论推演，这个是2026年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民众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不想消费，而是因为不相信未来，不相信楼价还会升值，不相信工作还会稳定，不相信政策不会突然转变，不相信积蓄明日还会有。恐惧就是这个时代最昂贵的储蓄。如果说银行的故事是冰冷的，那下一个故事就是讽刺的，就是讽刺的。6月2号中共财政部发通告，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比上一年增长 10.6%， 预计全年各级财政总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是1100亿，目标是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999亿听起来相当大方，是吗？我们来计一笔账。2025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792亿，那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低的一年。那次补贴涵盖2500万零至到3岁的婴幼儿，摊分999亿，平均就是每个细路一年4000元，每个月330元。330元人民币，北京一罐入口奶粉平均的价格大约是200至350元，亦即是说政府每个月给你的补贴刚刚好购买一罐奶粉，又或者是刚刚好不够。网友的反应就够晒直接，有人说杯水车薪够奶粉钱吗？有人说治标不治本，还有人说真是有人只是因为育儿补贴就去生仔吗？最讽刺的数字出现在这里。2025年7月中共推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对2025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婴儿每年发放3600元补贴，持续到3岁。在政策发表之后，2025年全年的出生人口792万继续创新低。问题不在于钱给得少，问题是在于决策者根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年轻人不生仔。微博大 V 耿向顺的分析讲得很清楚，育儿补贴对本来就决定生仔的人比较有用，但是对那些犹豫紧不是很想生的人，那些钱根本不能够显著提升他们的生育意愿。年轻人拒绝生仔的原因从来不是争那4000元，是楼价，是就业不稳定，是对未来收入的绝望预期。是一个年轻人站在镜前面问自己，我能不能够养活自己？我5年之后还有没有工作呢？我够胆给一个新生命 进入我自己都睇唔清楚嘅世界咩？咁唔系生育意愿嘅问题，咁系生存安全感嘅问题。任何补贴喺呢一个问题面前，都只系杯水车薪。而家我哋将三条线，银行、存款同埋生育，放喺同一个框架度睇，你会见到一个结构，一个齿轮咬住齿轮，越转越快嘅死亡螺旋。第一个齿轮系房地产冧市，房地产系中国过去20年增长嘅核心引擎，大量家庭财富被锁定喺呢一啲砖头入面，地方政府政策依赖卖地收入，银行信贷以房地产抵押为基础，呢三条命脉喺楼市冧市之后同时受伤，家庭财富缩水，财政收入暴跌，银行坏账上升。第二个齿轮是信心崩溃，全民躺平。楼市崩溃之后，市民的财富缩水，对未来预期恶化，转而增加预防性储蓄，消费萎缩，企业订单减少，裁员加剧，就业压力上升，更差的就业加强了更强烈的躺平意愿。一个正在互相加强的恶性循环由这里形成。第三个齿轮是银行体系承压，信贷需求萎缩，银行放贷困难，资产银行放贷困难，资产收益率下降，净息差持续收窄，为了生存，银行就开始取消高息存款，收缩资产负债表，这种收缩又进一步打压了实体经济的投资能力。第四个齿轮是人口断崖，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年轻人没有安全感，选择不结婚不生仔，出生率急速下降，人口老化加速，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比1990年后出生的少了足足8000万人，由今年开始每年大约有2000万1960年代出生的人口退休，不过补贴他们的年轻劳动力就远远不足。劳动力萎缩意味着税基缩细，养老金短缺扩大，消费市场继续萎缩，生产力长期下行，然之后螺旋就继续向下，转，那就是死亡螺旋的定义，不是一个危机，而是多个危机的互相加强，每一个齿轮的转动都是加速其他齿轮的转速。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四个齿轮入面，每一个都有一个表面原因，但是没有一个根本原因是可以靠补贴和印银纸来解决的。美国是丹佛大学的中国经济学家许成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精准的诊断。他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集中在三大领域，就是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银行。这三个领域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具有不能够倒闭的性质。在正常市场经济入面，资不抵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破产，彻底退出市场。不过在中国，他们被反复注入资金维持运作。许成刚说，这些政策只会令经济看起来恢复正常，不过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根源是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过低。在大多数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居民消费占 GDP 的 55% 至 70%。而中国就长期在 50% 以下，一度曾经只是得 38%。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土地是国有的，银行体系是国有的，大量资源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流向居民部门的那部分被系统性压低。许成刚的结论不留余地，说中国今日面对的不只是金融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制度和结构的问题，不是周期，不是调整，不是阵痛，而是制度，是结构。这几个字的分量，明白的人都明白。那北京是怎么回应的呢？ 就是继续供水、大规模货币投放、地方债务互换、财政刺激不断滚动。许成刚估计，如果短期资金投入超过10万亿，中期超过20万亿，确实有可能暂时稳住金融和财政风险。要记住，他说的是暂时。他做了一个对比，1999年代尾，北京亦都曾经透过注资银行扩张财政化解危机，不过当时同步进行的是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增的活力消化了旧有的债务压力。而今日的中国有这个新增活力吗？民营企业信心跌入谷底，外资持续撤离，市场化改革不单止没有进步，反而倒退，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大规模撤走。过去中国科技能够快速发展，很大程度是依赖民间和海外风险投资支持，现在外资撤离，民间资本信心下降，真正市场化风险投资已经大幅减少。在缺乏新增长动能的情况下，持续依靠货币扩张和举债刺激，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将危机向后推，但是每推一次代价就更大。许成刚说，现在不是危机消失，而是危机被冻结、被推后。被冻结的危机迟早会解冻，而解冻的代价往往比危机本身更为惨烈。我想在结尾讲一件事，不是数据，而是逻辑。一个健康的经济系统应该是这样运转的。居民有足够的收入吗？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吗？企业因为有需求而有动力投资，而银行就因为有信贷需求而有动力放贷。政府因为税基稳固而能够为下一代提供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中国的系统设计逻辑是不同的，土地收入归政府，银行信贷优先流向国企，政策红利集中在体制入面，留给普通居民的是高楼价、不稳定的就业、有限的社保，以及一个对生育极不友好的环境。那不是某个官员的一时失误，那是一个长期制度选择的累积后果。当年轻人拒绝生仔，他们不是抗议某一项政策，而是用最理性的方式对整个系统投下否决票。当居民将57400亿存入银行不肯消费，他们不是懒，亦都不是不爱国，他们是对一个见不到希望的未来作出最保守的自我防御。当银行不想再要你的长期存款，他不是歧视你，他是诚恳地告诉你，这个市场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用你的钱。死亡螺旋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爆发的，它是1000个的小小理性决定共同织成的一张网，而这张网正在慢慢收紧。许成刚说，真正要改善内需，需要涉及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国有经济体系的深层改革。问题是，这些改革动到的是整个权力结构的根基，那些改革会不会发生？相信你会知道答案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